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二十八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你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轮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读经到此，感谢神，让神的话语继续的帮助我们。
谢谢荣杰弟兄的读经。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美梦成真。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或者多或者少，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做的梦都是好的，当然梦想成真，真的梦是真实的吗？不过我相信我们不只是说晚间做梦，不过我们都有些梦想啊，我们都有些梦想，所以这个梦想是好的，或者理想。好，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这段经文，美梦成真。圣诞节虽然已经过了几天不过不晓得圣诞节的气氛，唱圣诞的诗歌，那种欢喜的感受是不是还是没有过去呢？圣诞节的确是一个普世同庆的日子邀请人来教会也比较容易，不大会拒绝，也可能圣诞节是在年底，所以学校假期一年要结束工作的人有年终的花红，那么大家都很高兴与朋友一起庆祝圣诞，欢喜分享，甚至愿意赠送一些礼物表达心意。那十二月也有人喜欢到乌节路去看灯饰，亮晶晶的圣诞树或者到其他一些参加圣诞舞会，各种的庆祝活动，圣诞聚餐。我感谢神，有人愿意到教会来听圣诞诗歌，也听到主降生的大喜信息，那这是很感恩的。那基督徒也知道借着这样的一个节日去邀请人来参加聚会为主做见证这是十分感恩。那不过在这一片的欢庆的歌声中，热闹的那种气氛，圣诞庆祝过去了，在圣诞的第二天12月26号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人感到哎呀，一下子很有一些失落的感觉，因为在过去可能一个多月来有很多的庆祝活动或者一些忙碌的筹备积极的参与等等到最后的高潮圣诞节过了，好像一下子就安静下来，真的是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吗？当然我们相信圣诞节不只是一个活动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主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应该在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体会领受到主的真实 见证主的爱。那显然的，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当时的人忽略了他来到世界上的意义。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只有野地里的牧羊人啊，因为有天使向他们报大喜的信息，他们听到说救主已经降生了，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所以他们牧羊人就照着天使的话去寻找，就找到了玛利亚和约瑟以及圣婴孩主耶稣，他们就归荣耀于神，并且把这事传开。那除了牧羊人，另外有东方的博士看见一颗特别的心，特别的心出现，知道犹太人的王要降生，就随着心前往，随着心的指示来到耶路撒冷，最后一直走到伯利恒朝拜圣婴孩主耶稣，献上黄金乳香木样做礼物，然后就欢喜快乐的回去。那主耶稣的降生，当时就有牧羊人和东方的博士来寻访，来朝拜这位新生王。此外似乎没有人知道耶稣的降生。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因为几个东方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惊动了希律王，他心里感到很不安，王心里不安，因此整个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开始感到不安。耶稣当时就是降生在这样的一个混乱不安的时代，谁注意到马槽这个卑微的记号呢？是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吗？是那些皇室贵族吗？是那些大有学问的文人学者吗？都不是。那其实当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的几百年，主前580年以色列亡国之后，被其他国家统治占领，犹太人他们就一直想盼望他们的国家有一天可以重新恢复起来，像大卫王朝复兴那样。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相信他们是神的选民，虽然他们国破家亡，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弃绝神，他们被神管教。不过绝大数的犹太人他们都相信说他们是神的选民，是蒙拣选的族类，他们是优秀的民族，他们有一天要领导这个世界，要成为世界上伟大的一个强盛的国家。这是犹太人按照圣经的应许，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但是这一天，那所谓伟大的日子几时来到呢？有的人就相信说可能有些巨大的天使天君要降在人间来帮助他们，而有的人相信说啊，大卫的后裔子孙当中有一个君王要兴起，来恢复以前那种大卫王朝那种兴盛荣耀的时刻。那也有人认为说神以自己超自然的方法进入人类历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特别在耶稣降生前400年完全没有圣经神的默示，他们却面对外邦国家占领统治，或者甚至说欺负，很多的混乱不安。那神的应许复兴的大卫王朝几时来到呢？有的人已经失去信心，他们不再相信神的应许会实现，或者他们靠自己的去寻找这些出路。有的人也感到很无助和无奈，一天过一天灰心失望。那在混乱不安的局势当中，似乎很难安静下来等候，因此有人确实想要说以武力的方式来解救以色列国，解救自己的同胞，或者巩固自己的权势来达到目的。只有极少数的人他们继续相信神的应许，他们安静忍耐等候，继续专心的仰望神。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西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用祷告谦卑信靠神的心来期待，他一直盼望神安慰百姓的日子会来到的，他深信。那我们从几方面来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 第二章25节到35节，在混乱不安的时代，西面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人生有什么目标？他的祷告，他的心愿，所谓的西面颂，他的祷告有什么特别之处？在还没有见到圣婴孩耶稣之前，当他见到耶稣之后，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他预言耶稣的将来，那对世人对玛利亚有哪些忠告和提醒？很多人忽略了圣诞节耶稣降生的意义，那西面却清楚的宣告，这是神为人预备的救恩，那这是很特别的。好，我们从几方面来看。第一，25节到28节，我们看西面的为人，他的生活的态度是怎么样。在25节，这里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那圣经里面描绘描述西面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公义可以说指他与人的关系，虔诚是他与神的关系，他是公义，在人际关系上他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那好的人际关系需要用公义的性格来建立，我们不是对自己喜欢的人和和气气，对其他不喜欢的人我们就严厉挑人的毛病，那这就是不公义。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公义简单说就是正直，就是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也绝对不把无罪的当作有罪。换句话说，认真看待罪是必须的，公义是允许犯罪的事，是没有办法接纳不义。但是一个公义的人并不是一直定人的罪，因为他公义也是慈爱，都是神的性格。公义的人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也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只要这个人承认，他会放过他。公义的人其实应该是饶恕人的，只要这个人愿意饶恕，愿意承认他的错，愿意悔改，就像耶稣，就像我们的上帝，他愿意饶恕我们一样，接纳我们一样。那西面就是一个公义的人，原文就是正直，对人言行一致，诚实无畏。他不只是公义，人际关系来说，他是虔诚，他与神的关系。那一个虔诚，一个人虔诚是表现在两方面，在心里面是很虔诚，在行为上呢，也应该表明出来。心里有没有对神虔诚，你自己知道。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是虔诚的吗？你祷告是虔诚的吗？你自己知道。但是神也更会监察你的敬拜，你来到他面前的态度。所以心理上虔诚，不过一个人心理上虔诚，应该在他的行动上表明出来，在行为上反映出他心里的那个状态。啊，我们肯定知道说，基督徒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不是借着外在的虔诚来讨神的喜悦，我们没有办法靠外在的虔诚来讨神喜悦。不过我们内心先回到神面前，内心没有回到神面前，外在的虔诚是假的。但是可能内心回到神面前，他就应该有在外在的行动表明出来，不然的话怎么知道他和神的关系是和谐的。西面就是这样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每一个主日存着一个敬虔的态度来敬拜神，参加聚会心里是有预备的，因此在自然行动上就不会迟到，也不敢随便迟到。如果主的日子像马太福音25章说到，有10个童女，10个童女 在等候新郎来。所以有五个警醒预备的，有五个没有警醒，没有预备好油，结果新郎来了，五个预备好的，当然就可以和新郎一起去赴喜赴宴席。那五个没有预备好的，当然就赶不上，那个就是心里面的状态警醒。那预备是行为上那种的行动上表明我真的是真诚的。那今天我们主日来到上帝面前，是不是也是心里面预备好，而且行动上表明你真的是敬天，你真的是认真看待你与神的关系，那是很重要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你真的信主吗？应该有行为上表明出来。那西面是一个又公义又敬虔的人，他为人公义，对神敬虔，可以说赫夫律法上所说的爱神爱人的要求，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仅是公义虔诚，圣经说什么又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素常就说明是常常的，是天天有的一种正确的生活态度，是素常天天这样的一个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相信旧约圣经的应许，他自然在生命里面常常的流露出来啊，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素常常常。你祷告有没有常常？是每一天敬拜神，是不是素常？是每个主日的。西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公义虔诚，更在行动上表明出来，他是天天常常充实自己等候在神面前，他对未来因着神的应许充满着盼望。那我们知道当时面对外邦人的统治，政治前景不明朗，生活不安定，似乎犹太的宗教也显得很软弱无力，四百年没有神话语的漠视，在这样的一个混乱不安的局势，许多以色列人已经对神的应许失去信心，不再抱着什么期望。但是西面他仍然存着信心，盼望相信神赐下拯救安慰者来到，他相信神有他的时间，他耐心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困境。西面虔诚的生命是令人敬佩欣赏。那圣经也说西面是一个有圣灵在他身上的人，那圣灵在这里提到三次，第二十五节下半节说有圣灵在他身上，二十六节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然后二十七节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你就看到这个人公义虔诚素常祷告等候神相信神的应许，他也真的是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二十六节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还没有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就是那位神所应许来的弥赛亚。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死之前，他已经看到所盼望的基督受膏者。那就在那一天，圣经说他受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就正好看到约瑟和玛利亚抱着圣婴孩主耶稣进入圣殿。那当时这里说耶稣的父母亲抱着孩子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那一般上特别是犹太的男孩，头生的男孩四十天之后就抱到圣殿让拉比来祝福，这是当时的那个所谓按规矩献上应该献的这个礼物。那约瑟玛利亚 不只是约瑟玛利亚到圣殿，应该还有其他很多的人，无论是带着他们的孩子或者他们自己来到圣殿面前，圣殿那里献祭。那西面怎么认的？那就是约瑟玛利亚，那就是耶稣呢？这么多人来，这边写着耶稣，这边写着玛利亚、约瑟，不可能的事。当然，这是圣经说什么？他是受了圣灵的感动，这个有圣灵同在的人，他清楚知道这就是他所等候的。那么以色列的安定者来了，所以他就把耶稣抱在怀里，他就称颂神说。所以28节说，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从29节到32节是西面的心愿，西面的祷告，那个祷告的特点也就是所谓的西面颂。我们有在路加福音可以看到 几首颂赞的啊，玛利亚的尊主伟大，尊主颂啊，这里说西面颂，也就是西面的颂赞啊。所以28节说，西面就用手接过耶稣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到29节到32节西面的祷告，西面颂。那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情景，西面有多大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很年老吗？我们圣经没有说他 年老啊，有看到哪一个字有写他年老呢？下面那一个就有说到女先知是84岁了，像西面很多时候我们说老者年老，我相信当然他是一个神的仆人，在圣殿里面服侍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肯定不是年轻人不过至少就是一个年龄了不过不一定是年长，好像七老八十一定是这样吗？你别说，他说现在释放仆人安然，以为他年老才求神接他回去，走不动才求神接他回去，不一定是这样。好，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长者了抱着这个40天的耶稣，对他来说一生的盼望，现在盼望到了。他向神祷告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仆人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不一定是说他年纪大了或者身体病痛了，所以神啊，这个时候求你释放我，接他回天家。是他更清楚的，他现在见到婴孩这位素常所盼望的以色列的安慰者弥赛亚，对他来说多年一直耐心等候，现在出现了，见到耶稣基督，他终于可以放心，心满意足，可以回天家了。那这里说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真正得到基督的救恩之后呢，真的可以安然离开世界，毫无挂虑。你同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肯定自己得到救恩了吗？如果可以选择，你希望末日几时来到，或者你希望几时你离开世界？可能有许多人会说，这么快就讲这个问题给我多一些时间，我还没有预备好见主的面，还没有预备好，很小心要快点预备甚至有一些人要离开世界的，还是我好像很多事还是放不下，希望能够多一些时间。西面是一个值得我们欣赏的一个虔诚人，他的一生又公义又虔诚。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向神说，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离开这个世界，安然见主的面。他已经预备好，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肯定，坦然面对神，不需要多一些时间。见到耶稣，可以说他们这个见到基督，在他面前，他可以是没有遗憾的离开这个世界，到神为他预备的天国。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吗？知道有死亡，却不怕死亡，勇敢的面对死亡，不惧怕，预备死亡，真实期待死亡那一刻，你期待死亡那一刻吗？因为死亡那一刻就是面对永远的救恩，与主面对面。西面可以坦然面对死亡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三十节他说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看到基督，就是知道那就是将来要成就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代罪羔羊。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听到道，晚上也可以死了。但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亲眼看见主的救恩，我们可以安然离开世界。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除非你没有把握，你可以回到神那里去。如果有的话，那应该是我们已经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随时离开，我们都相信这是最美好的。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人看到他在约旦河受洗，看到受洗的耶稣，看到在加利利传道的耶稣，看到医病赶鬼的耶稣，看到叫5000人吃饱的耶稣，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看到复活的耶稣。西面却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给人预备救恩的耶稣。耶稣就是救恩，耶稣带来救恩。所以他说，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这首西面颂，那我们知道说，这救恩是为谁预备的？所以31节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感谢上帝，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这就是你在万民面前预备的。历世历代以来，虔诚的犹太人，他们都盼望主的救恩来到。以色列的祖先雅各，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曾这样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那是创世纪49章18节。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98篇，诗篇98篇，诗人也是这样说：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是的，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耶稣基督再来的救恩是给万民的，不只是给那些虔诚的犹太人设立的，不是单单给以色列民，是为普天下万民而设立的。就像当年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像那群牧羊人说，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这个观念是整个路加福音的特点之一。不过请注意，虽然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但不是等于说全人类自然就得救，不是，不要误会啊，是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但是不表示全人类就自然会得救。保罗说得很清楚，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虽然主的救恩是给万民预备的，但是只有那些 神拣选，那些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可以得救。这里说明既然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提醒你和我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领受救恩之后，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向人宣讲主的救恩，使更多人听到主的救恩，以致他们得救。是的，救恩是给万民预备的，你领受救恩了吗？三十二节说，这救恩不只是给万民，这救恩也是照亮外邦人的，所以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外邦人是谁？以色列民以外的人就是外邦人，外邦人也可以说不属于耶和华的人，是被黑暗笼罩，在罪恶捆绑，落在痛苦当中的，都是外邦人，不在神的恩眷里面，不是神的选民。不过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要照亮外邦人的光。那马太福音就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说，正是耶稣就是那照亮外邦人的光。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说，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是人都在黑暗里面，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感谢上帝，我们本来就是死在过犯罪当中，我们都是在黑暗灭亡，但是基督的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赐给人新生命，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这些本来不属于神的选民，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外邦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亚伯兰属灵的子孙，得着福气。就像保罗说，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七到九节。所以神今天拯救我们，不只是让我们享受永生，更要我们去效法他儿子耶稣的模样。我们为主发光，我们已经领受光了吗？我们过一个光明圣洁的生活，就像彼得说得很清楚，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蒙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这是神的恩典。这个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这个救恩已经成为外邦人的光，照亮外邦人，而且这个救恩也是以色列民的荣耀。三十二节下半节说，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所以对以色列民来说，耶稣基督是他们所盼望所等候那要来的受膏者基督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以色列的王。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以仆人的身份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救恩。在末日的时候，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以君王的姿势降临。因此对于外邦的人说，我们是仰望以色列出来的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以色列的荣耀，也是外邦人的拯救。那我们看一下西面，这个又公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他对基督的认识，对救恩的肯定是十分真实，因此他可以勇敢的面对死亡，安然离世，回到神为他预备的天国。今天如果你肯定你的救恩，也应该是如此。最后我们看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西面的预言关于世人和玛利亚。三十三节说，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是的， 当西面祷告歌颂，讲到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是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民的荣耀，玛利亚、约瑟都感到很稀奇。那西面不单只是给孩子祝福，就是说也为他们祝福。所以34-35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当然这番话主要是对玛利亚，不过就对在对玛利亚的时候，也描绘出一幅耶稣将来要做的工作以及面对的遭遇。所以34节、35节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意念显露出来。然后讲到玛利亚，你自己的心要被刀刺透。所以在耶稣西面祷告歌颂之后，特别为玛利亚、约瑟他们祝福，同时也说出关于耶稣将来的工作产生的一些后果，以及他面对的一些遭遇。第一，耶稣要成为许多人跌倒的原因。耶稣来是叫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因着耶稣软弱跌倒，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耶稣来应该让人可以认识认识神啊，耶稣来应该叫人有平安，耶稣来叫许多人跌倒啊。这里说这孩子悖逆是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好像带着点冷酷，不过这却是事实。那神不是喜欢审判人，但是人很多时候是因着他自己的罪审判他自己。意思说，今天人怎么看待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的回应，如果他对耶稣基督的爱所做的工作表明约接受的话，内心流出爱的回应，他是蒙福的。但是如果他对耶稣的工作、耶稣爱的回应是冷漠无动于衷，他因着耶稣他就跌倒了，他刻意的抗拒的话，他就受到咒诅。那这也是说，当人如果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好像就是跌倒。耶稣来，他的话语叫许多人不能接纳。耶稣听说我来了，不是叫地上太平了，是叫地上动刀兵，婆婆和媳妇要征战，兄弟姐妹要征战，这些话听得血淋淋，这些话听得很刺耳。耶稣来讲了这些刺透人心的话，你不接受真理，你不坚决来到主面前，你就是面对你抗拒他，你就跌倒。所以耶稣成为许多人跌倒的原因，不过耶稣也成为许多人兴起的原因。因为耶稣来，许多人要被兴起，就好像有一个学者他这样说过，人类最大的需要就是有一个大人的膀臂，有一只伸下来可以拉他们一把的这个手，把他们救拔出来。是的，耶稣来把人从旧的生命里面带进新的生活，从罪恶里面带进永生，从耻辱当中带入荣耀。耶稣来可以兴起人，只要这个人愿意相信耶稣，只要这个人谦卑悔改，他都可以被建立。耶稣来的确看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当然这里也说到要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耶稣将遭遇到很多的反对。 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有一些人不接受是敌对，当然有一些人很乐意，就像当时那些特别贫穷的软弱病痛的人，那些妇女他们愿意接受耶稣，但许多人不接受的时候，他就叫许多人跌倒，成为毁谤的话柄。当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也因为这些人的毁谤，这些人被拒绝了。是的，耶稣将来的工作，这是西面在耶稣婴孩的时候就指出，耶稣真理的光来到这个世界，拒绝真理的话就要被定罪，就要跌倒，就要受咒诅，但是相反的人就能接受的人就能够蒙福。最后耶稣讲到玛利亚，预告玛利亚所面对的痛苦，虽然说你自己的心要被刀刺透，弟弟却当玛利亚，你想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玛利亚站在下面，哪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痛苦的挂在十字架不会伤心？是的，心都要被刺透。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西面的信心，西面的见证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西面在混乱不安的时局，许多人对神已经失去信心，感到灰心失望，无奈无助的时候，西面他还是可以安静的忍耐的等候，他用新的眼睛，信心的眼睛等候，最后他知道他实现了他的盼望，弥赛亚来已经实现了，美梦成真。今天你在地上盼望什么？你有什么梦想？以色列人等候安慰者救赎主来到，不是做梦。对西面来说，美梦成真，他这个活泼的盼望实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什么盼望吗？今天我们是不是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呢？今天我们来到2014年最后一个主日，很快就过去了，再过几天就是新的一年。我们盼望，我们都存着盼望，盼望新的一年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在有没有在天上的盼望？地上的盼望可能会真的是实现，或不一定。好，即使实现，那地上的盼望也只是几十年。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那天上永恒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真实会实现的。耶稣有一天会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怎么样朝见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分享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行为上，我们学习做一个公义虔诚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谐，我们更在主面前得蒙你的悦纳，与你的关系更是亲密。求主帮助我们西面又公又虔诚，而且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主，让我们今天也是等候耶稣你要再来，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因为只有那一天你来，世界的罪恶问题，许多的这样的一种困难都将要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是你为我们预备宝贵的机会。求主帮助你的儿女肯定我们的信仰，等候你的再来，也求主帮助还没有肯定信仰的，主，让他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是可以安然见主的面。恩待我们每个人认真的去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